生活青少年单元，敏敏是邀请了心理咨询师李丽丽来到探讨青少年的心理障碍。那我们也来探讨孩子们的一个心理变化，其实他们会有一些精神上的一个困扰状况哦，不是说一时半刻就马上出来的，他一定是之前有累积了哪一些情绪，或者是他有一些压力，他不晓得要如何抒发，慢慢的像滚雪球这样越滚越大的话，我们看到这就困扰着他的精神状况了哦。
嗯，对，其实今天这个课题呢，心理障碍这个主要就是我们去谈预防了，就是当孩子没有走到这个心理障碍的时候，我们其实要探讨哦，他的造成此心理障碍的这个因素。
嗯，
其实很多时候这因素当简单的来说，它是从哪里开始的？它是从我们的家庭结构、家庭关系，应该是具体来说。其实这个时候呢，从怀胎的时候就会影响孩子了。在我的手上的个案里面，我发现很多当妈妈在怀胎的时候，尤其是在孩子4个月、5个月在这个我们妈妈肚子里的时候，然后妈妈的情绪上的这一个问题，比如说妈妈有很多的不安全感，可能对于家庭的这个财务，对于丈夫的这个，比如说有些婚外情等等的这些事情等等的，造成心理上的困扰，或者是现在有很多妈妈也是工作上班族，然后那个时候她也在上班时候，可能在上班的时候他也遇到很多的这个情绪上的这个压力，工作上的压力等等，这些呢都会带给孩子很大的影响。他的影响比较多会在于孩子的这一个安全感，他的自信方面的这个发展，往后的不是在胎儿的时候。然后也有遇到一些妈妈可能情绪来的时候，他会产生一种反应，就是哎，我真不想现在怀孕，我不想现在有这个孩子，我不想，为什么你来的，你为什么你现在就来，为什么不是以后，为什么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会产生一些对孩子有一些可能抗拒的，因为情绪上头的时候，当然他平静过后就不会了，但是这一种情绪上下的时候，其实就大大的影响了孩子的这个安全感。当影响了孩子安全感，孩子觉得好像我不能跟我妈妈完完全全100%的附属，就是 attached to， 完完全全的附属。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孩子出生之后会发现，哎，为什么我的孩子，我的宝宝或者是我的幼儿一直黏着我，然后为什么我的宝宝好像做什么都没有信心啊，或者是另外一种极端的反应，就是为什么我的宝宝这么霸道，为什么一直不愿意跟人家做分享或者 sharing 的一些东西，为什么一直要霸占所有东西，什么都要自己拿到然后才开心的那一种。所以这两种行为其实可以展现出孩子，其实他隐藏在他内心里面呢，他就有这个不安全感的存在，而他希望从争夺的里面得到，让他的心，然后他的心得到安全，得到满足。然后那一些比较没有安全感，没有信心的，就会退缩的，萎缩的那一些呢，他就会一直在退缩，一直用哭的方式，然后去得到他所要的东西。所以这一种行为可以看得出，这是孩子开始有了这个心理上的一些困扰，这是从幼儿的，从宝宝的开始。当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想孩子很小，长大就没事，如果用这个方式去看待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就会对孩子的心理造成更重大的一个伤害。因为孩子会长大，当孩子进入他的幼儿或者是儿童时期的时候，你看孩子从小的时候什么发展很重要，宝宝其实发展最重要就是他的体能，就是他的 physical development， 我们可以给他玩，给他跑，给他跳，但是现在这个社会环境我们没有给他跑跳，因为没有地方，然后我们会给很多的就是电视或者是电子产品给他去看，在这个1岁、2岁、3岁最重要体能发展的时候没有去做到，滚爬跑跳也很少，因为地上肮脏，不卫生等等的，所以坐在电视前比较好，因为有各种儿童节目，孩子可以学很多东西。你看这时候我们没有根据孩子的发展去进行，然后接下来孩子4岁啦，要进入幼儿园啦，正式幼儿园的时候 啊，但是现在蛮多家长两岁三岁也进入了，
很早，
对，错失了他应该有的这个体能发展哦。然后接下来四岁真正进入的时候，就是孩子要发展社交，就是他情绪发展更大的一个空间的时候。当然之前他体能发展一岁到三岁，他情绪也是在发展，但是重点在体能，情绪认知社交是在其次。但是到他四岁的时候，就是社交就变成重点了。如果在之前他的情绪他的认知没有去做好，那么你会发现就好像刚才我提到的抢东西的，或者是用哭来得到东西的，或者萎缩的，他来到四岁的时候会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呢？他就会很难跟朋友相处，不管你抢东西还是你是哭的，不管是哪一种类型，弱的或者强的安全感的类型都好，他来到社交的时候一定会出问题，然后来到群体的时候肯定很难跟人家相处，然后他一直多一个 社交发展的这一个问题出现。然后社交不能融合的很好的话，因为你可以看到有些孩子进入幼儿园他就一直哭，然后我们也不懂他在哭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把他 列为拒学症、
哦、
对，很多时候我们把它列为，我为什么会去提这不是拒学症，为什么我会这么提，因为在很多个案里面通常老师 refer 来的或者是家长直接带来的，他会说我孩子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都在哭，不舍得离开妈妈，不愿意放学等等，这种拒学症。我说后来在做整个治疗的时候当然这个时候我们没有用心理咨询，孩子还小在做整个比如说玩具的擦伤的等等的这种治疗的时候，才发现孩子是某一个原因，就是 attachment 的原因，就是不安全感的这个原因。然后这些问题你看孩子一天天长大到小学，小学更大的一个社会，他的情绪没有 ready， 他的体能没有 ready， 他的全部认知还没有处理好。认知包括什么？包括他的个性发展，个性发展，孩子的一个个性发展成怎么样，就是他的认知，我们给他怎么样的一个价值观，我们给他怎么样的一个教养一个涵养的这个教育，然后他的语言发展怎么去说，怎么去表达，怎么去接纳别人所说的话。然后在接下来认知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谓谈的就是他的学习能力，他学习能力是怎么样的，他可以学的什么东西会比较好，数理科吗，或者是语文科，这方面如果我们没有去处理好，到了小学慢慢的很快六年就过去了，这问题如果再没有再处理，他就很容易到了青少年就有了我们这个所谓的更大的个心理困扰。因为为什么他的社交没有处理好，青少年就是一般上在理论上来讲，孩子就是很喜欢找很多的认同，很多认同，他就是说，就是说，除了在家里去寻找这个认同，他会往外去，就往朋友圈子去，往更大的空间去寻找认同，看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怎么样。所以社交没有去做好，来到青少年的时候，社交就会变成很大的一个问题。他如何去交朋友，要怎么交朋友，怎么去选朋友，这些都是一个问题。当他这个问题又再一次的得到或者遇到这个挫败的时候，孩子就更大的心理困扰，更大的心理困扰。所以在我个案里面可以看到，很多青少年因为朋友关系社交技能的问题而产生怎么样厌食症。厌食症怎么说呢？他希望从自己的形象里面着手，他希望把自己变好看，变帅变美，然后就学习一些偶像的一些体型啊打扮啊衣着啊这些，他非常执着于他的形象，所有的一切都不重要的，父母亲不重要了，朋友不重要，他把所有的专注点在他的形象。所以慢慢的这个东西没有被发掘，他会越来越投入，越来越深的陷入这一个形象的漩涡里面，然后就会造成所谓的厌食症或者是功利主义。所以你看到为什么一些青少年他愿意去做一些所谓的买卖，就是可能是毒品啊，可能是香烟啊，可能是身体肉体的买卖，去为了获得到这个金钱，然后去满足自己物质上的需求。当他做出这些举动的时候，他其实要满足的是什么？其实他满足的就是他过去没有满足的种种东西，比如说认知方面没有人告诉他要怎么样去生活， 我要做一个怎么样的人，我又是谁，这些东西没有处理好。然后社交方面，因为自己曾经有不安全感的问题，自己是属于两种极端的其中一个，霸权的或者是努诺用酷的方式去得到关注的的那一种。然后慢慢的延伸，社交肯定不好，慢慢的延伸社交不好，到了青少年他想尽办法让他得到他要的东西，就是认同哦，认同，还有他内在一直呼唤的这个安全感的问题。因为这些孩子他会从得到外面的认同那种关心关注来去满足他内心的这个安全感，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是希望父母亲可以关注到这一点了。回顾过去，你陪伴孩子长大，是不是真的有某部分真的有缺失的呢？然后在成长当中没有办法补及，然后现在看到有一些端倪了，有一些状况出来了，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就继续稍后再聊了
OK。
IFM 爱生活，在谈到这个青少年的心理障碍的时候，我相信父母亲更想知道的是我们可以如何避免，或者是孩子发生了类似的一个情绪困扰，或者是甚至是有一些精神上的问题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协助他。那这一点呢，我们就请心理咨询师莉莉来给我们做讲解了。
来到这个孩子已经大了哈，要去解决了，所以我们就说要找出的原因，基本上有几个原因会常出现的，就是第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我谈到的安全感的这个问题哈。这安全感的问题呢怎么办？当我们青少年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我们才发现他有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如果你说花很多的时间的陪伴，这个方法已经不适合用在青少年了，然后这个时候要的就是给予群体上的这个生活，引导他进入群体的生活。比如说一般上孩子他缺乏安全感，是因为家庭的这个关系，虽然很多父母就说我给他很多的爱很多的关注，但是还不够怎么办？其实真正能够给孩子安全的就是孩子自己个人的成就感当你把孩子的这个成就感，然后孩子的这个自信提升的话，他的安全感就会降低。怎么去做呢？来到青少年，我们就顺着他的发展去给予这个解决。比如说青少年希望得到的就是来自身边更大的社会的一个认同，那么我们能够给予他的就是群体的生活。那么孩子呢，他之前在群体生活并不怎么好怎么会现在怎么进入这个群体生活？就找一个群体生活有一个老师的，这个老师知道孩子的问题的，然后带动他慢慢的走入群体里面。我建议比较好的一个群体生活就是老师有这个心理治疗的背景能够了解孩子的这个需要，然后带他走怎样走入人群。比如说怎样，这群体不一定说他是学校的那一种课外活动，不一定是因为学校课外活动人数太多了然后有时候老师并不能够关注到孩子的这个需要，因为这个孩子这个时候是需要很专注的一个帮助不是那一种一般的。如果是一般孩子他只有心理上的一些问题征兆，那么学校的任何课外活动都没问题但是如果孩子来到这个心理障碍的时候或者接近的时候还没有需要去吃药，就不要去吃药，不要去精神科但是父母可以安排一个懂得他的老师的一个群体生活，比如说带着这个孩子接触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让孩子学习去给予，学习去付出学习去成就别人孩子可以看到从这个活动里面希望当然这个活动不要一年一次也是一年两次的那一种，是长期性的那可以是每个星期了的那一种，然后让他去做出这些工作，为别人建设，为别人付出，给别人帮助的这种是最好的一个方式为什么要去做这样呢？扶持弱者的这个方式让孩子看到自己其实是有用的看到自己是有价值的，因为在青少年的这个阶段，孩子的自我价值自我认同很重要，这个足以能够弥补他过去所遇到的这个没有安全感的缺陷让他继续去做，然后做了这个可以的话偶尔让孩子去参与一些心理建设的 活动、哦、比如说怎么去突破自己啊、嗯、超越自己的，让他更强，能够帮助更多，来为别人做出更多的建设、嗯、这个是最好，而且过去以来我所看到最好的。而且我并不鼓励家长一直把孩子带上来见我，很多时候家长就觉得带孩子去活动什么又要再送。然后我跟爸爸妈妈说，我知道见我可以跟他谈，但是我可以说哪怕我怎么会分析怎么会谈，孩子需要生活经验去成长自己，对我的话能够在他认知上做出改变，这个没错，但是这个认知要配合生活上的这个经历，让他去明白我所讲的，我所告诉他的，如果没有生活经历的话，他只是懂，对，他只懂当兵，不就明白，就是纯粹就是纸上像明明讲的知识而已。我要去变成他自己的东西，当变成自己的东西，他必须要亲身去体验，亲身去做，去进行这样子。所以在我的个案里面，你会看到不会有很多的 session 一直在见我的，下一次来又在几时见我，多少个小时，绝对不会，一个两个过后 OK 你一定方向，我就会跟爸爸妈妈讲，我们要一起携手去努力把孩子带出来，他精神困扰里面带出来，然后爸爸妈妈能够的话偶尔也陪伴一起去做，一起去做并不要说指指点点的，而是在远处瞭望，遥望说他有什么需要改变的，然后让我知道，然后我再去做出这个配合和这种分享指示，这种怎么样去做，这样子这是最好的，如果是安全感。但是如果孩子的心理困扰是来自于学习能力的，很多从我以前20多年前我开始做老师的时候，我遇到，我记得我到今天我还是不能忘记那一个 case， 就是那时候我是一名老师，我不懂得做这个治疗，我不懂得做行为学习的治疗，那个时候还年轻，才20出岁哦。有一个青少年，他其实在今天的我知道了，他是有过动的问题，过动症的一个孩子。但是那个年代过动症是什么并不很广泛知道，在我们的这个社会。然后这孩子怎么样呢？他初一的时候，身上初一的时候就时常跟人家打架，为什么？因为过动他有自制能力偏低的问题，他一点点东西就会想要跟人家起冲突，所以就很容易有打架的这个现象。然后接下来他的生活就是被人打到可能在街边，在学校外面流血，甚至晕倒，或者是去跑出去街边不敢回家的那一种。
那到底后来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的演变？
这个
也会变得更好吗？
没有。
我们在歌曲和资讯过后呢，就请丽丽老师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孩子的情形哦。
所以母亲现在老了，然后不知就说不懂要怎么办。这个孩子他不能为自己找工作。所以当孩子有学习能力的时候问题的时候，爸爸妈妈真的，尤其是孩子在小的时候，怎么说，小的时候就是3岁4岁的时候，当孩子发现孩子有些学习上或者是情绪上行为上的一些状况的时候，要开始做一些评估的措施，或者是一些治疗的工作，或者是上一些怎么样的课。如果小的时候没有发现，然后有些父母甚至可能等到小学的时候，老师告诉他孩子有这些状况，也请快快去做这个调整。为什么？因为如果这方面不做调整，来到青少年的话，我们要帮助做调整，是可以，但是有点为时已晚的感觉，就是我们能够做的努力不多，尤其是学习能力的。学习能力其实它的层面很大，你要看它是属于哪一种。如果是阅读障碍的，就是读写的问题的，那么孩子就是一直自卑啊，一直自卑，然后在学业上不能有所成就，然后带着上青少年就是自卑的心理。自卑的心理很容易造成怎么样，就是我们所谓一般上听到的忧郁啊、焦虑啦、等等的这些问题会出现。那么如果那一些如果是过动症的呢，专注力缺陷的呢，过动症的孩子很普遍的，当他来到青少年的时候，像刚才讲的个案，因为从小他是一直在动，他没有在做治疗，那么他的自制能力呢非常的低， 自制能力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好的，它只有随着年龄增长而越来越差。所以自制能力的东西来到青少年，完全没有治疗，来到青少年他会更放肆，很容易跟人家起冲突，语言上的、肢体上的，所以在他的生活会一直不能静下来。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做自制能力的这个治疗吗？我可以说可以，但是很少，他的帮助很少。因为什么？孩子也会因为自制能力而对治疗师产生一些威胁，就是所以可能他会因为愤怒还是怎么样的，会去对身边的人动粗还是怎么样，所以怎么办呢？现在孩子已经这样了，现在这时候我建议就是还是找治疗师，能够的话尽量看他的年纪哦，青少年可能是30、45还可以做一些治疗，那么14、15、16的话，治疗师呢一般上我们都会建议让家长带着他去做一些体能的活动，体能训练，就是让他身体多余的这个能量气力，然后通过天天的这个体能的活动把它宣泄出来，然后再给他一些技能上的训练，比如说修车啦，做一些手艺的一些东西，不要在学业上再给他压力了。如果孩子现在还在中学怎么办？让他学会在中学怎么样跟人家做社交吧。不要在这个学历上或者是学业上给予他很大的期望或者很大的要求，就是讲一些为什么你的成绩总是那么差，为什么你考试总是不要读书，你已经十多岁了，你可以我们说成熟一点，懂事一点，去把这个东西读好嘛，已经是时候进步了等等的这些话。当孩子有这个学习障碍或者学习能力问题的时候，这个话已经不管用了，这个话只能让孩子有更多的这个心理障碍而已，更加步入这个我们说心理障碍的这一个方向，会造成更大的一个问题。很多时候家长会说也未必看到我孩子有心理障碍啊，但是如果没有心理障碍肯定有行为障碍，就是你会看到他会做一些很气人的事情，比如说飙车啦、打架啦等等的，但是这种行为其实就是心理造成的，他的因是来自于心理方面的，这是安全感跟学习能力的，我就简单的去说。第三个就比较简单的去说哈，就是人际关系的，人际关系的这一个障碍呢，就怎么办呢？不要告诉孩子说你去外面交多点朋友啦，或者甚至上网去找朋友，上网会把孩子的人际关系这个发展会做得更糟糕。能够的话从家里做起，让孩子跟家庭、跟父母、跟家里的成员来一个很好的互动的这个培训，比如说一起去野餐，一起完成家里的打扫，这些家庭活动开始一定要从这边开始，不要从朋友开始，哪怕他已经青少年了，然后从这边慢慢带他到家庭的一些表兄弟姐妹，然后再从表兄弟姐妹的一些户外活动、森林的等等的出游的，然后再慢慢去到朋友的，朋友就是鼓励他参与学校的一些活动，是朋友的这样子，不能直接从朋友的那边开始这样子。
所以丽丽老师给了大家一个很好的建议哦，必须从家里开始。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往外找啊，就希望可以找一些方法还是什么的，可是最基本的还是要从家里开始，
尤其是人际这方面。
是，谢谢丽丽老师今天在节目中跟我们做的分享。下个星期呢，我们依然会邀请丽丽老师来到节目中，到时候我们一起来探讨另外一个话题喽。
是，
谢谢老师的分享。
谢谢。